诗篇第九篇那个小字哈，诗篇里面所有的小字是不是圣灵默示的还是后来人加的，意见不一样，不过最少可以参考了。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大概是他们的乐团的名字，调用木拉便，这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是这都是他们学音乐的人用的哈。重要的是内容啊，九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著作，我们需要知道谁写的。诗篇的我字可以指作者本人，一定指作者本人，但是呢可能也可以用在后来的教会身上，或者当时的以色列身上，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用在弥赛亚的身上，就像耶稣他做很多事讲很多话都应验了经上的话，包括诗篇的。那我们就想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我们教会的责任，如果这个我是指教会，是以色列人的责任，以色列人要一心称谢耶和华。称谢啊，这个字我常常讲，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崇洋媚外啊。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民族或国家真是太蒙福了，他们的节日里面有一天是感恩节，这是很蒙福的。虽然现在美国已经非常的世俗化而且远离神，但是蒙恩的人，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不蒙恩的人，在恩典之外的人就不感谢神，他的特点就是不感谢神。当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感谢，包括对神的感谢，以及对像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配偶啊没有很多感谢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人都很苦读啊，小的有小的苦，老的有老的毒，这都好像一大堆的不顺利。我承认我们活在世上是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直在看顾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意有恒的称谢耶和华。他没有马上讲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凡事上都显出他的恩典慈爱。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说这话也不是说我们就是一天到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不会在神面前哭泣哀求抱怨或代祷，是包括抱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抱怨的经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情感诚实的呈现在主面前。称谢耶和华也有宣教的意思，称谢耶和华感谢主也是在对人诉说我的主何等好，你跟我一起来敬拜信靠他。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这句话在我们新约的时候比在旧约的时候还更能够讲。我说了这我可以指教会以色列作者以及甚至有的时候弥赛亚。我们今天要传扬神奇妙的作为，我想最重要当然是刚才领会的姐妹有讲，我们感谢他救我们这个罪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孽有多重，神的公义有多么的强烈，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欠了神多少恩典，神对我们多么好。传扬你一切奇妙作为，最重要的是指他对我们的拯救，他对我们的创造，他带领我们的生活。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从小到大想得到的事我们都会感谢主。我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受伤也不少，受苦也不少，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也不懂，但是因着他拯救我们创造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就传扬他一切奇妙作为，对我们好，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外邦人都好。第二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这些都跟我们我觉得稍微遥远了一点。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我要因主欢喜快乐。我们会因为主给我们的儿女很听话我们快乐，我们会因为主给我们的婚姻很幸福而快乐，这两个快乐都不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因这个快乐，可是我们这不太常见，我们不是常常有很幸福的婚姻，不是常常有很幸福的过去，但是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还是一样，答案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要因你欢喜快乐，你为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什么事都相信了，你为我死，我什么都相信了，你这么好，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他也是在跟神讲话，也是在恭敬的对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说，我要歌颂你的名。我们在至高者，在全能神，在耶稣基督之下，我们想到他的美好我们就感谢。在教会，包括在我们信友堂，我希望这个声音能够更多，我希望感谢主赞美主的声音能够更多，我希望我们一起能够感谢赞美主的时候能更多，我希望我们祷告赞美主的时间能更多，我希望我们在一起分享主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能更多。这里又有一个我们常常说可是不一定习惯的，就是歌颂你的名，不是歌颂你，歌颂你的名，上帝的名字。有一首诗歌讲，这个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我想了就心里就甘甜。谈恋爱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尼托生改编的一首诗里面有这样讲，上帝请你原谅我，天天喊你的名字千万遍，这谈恋爱才会这样念他的名。那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主，主的名就是主自己，主自己是多么的好，我们就感恩。好，我们因为他的创造，因为他的拯救感谢，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件事情，他常常拯救我们，他常常把我们从深坑淤泥中救出来，他常常把我们从恶劣的环境、魔鬼的攻击、自己的软弱中救出来。但是这也表示我们常常碰到敌人，这一点我不知道要强化它还是要弱化它，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敌人有苦难。这时候你就想到大卫，大卫有很多朋友，大卫有很多的，也包括酒肉朋友，那户塞就是一个，就不是什么好人的，但大卫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敌人，有他称他为父，我父啊，称他为父，也被他的父所爱的扫罗是他的敌人。大卫对扫罗的感情其实很复杂，他们情同父子，但是他们又有那么深的仇恨。大卫对扫罗当然没有，扫罗对大卫有，不能避免的就是真是有仇敌。就这一点我不希望我们常常去想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敌人，但是我们是有仇敌。大卫碰到很多，约瑟碰到很多，摩西碰到很多，新约圣经甚至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些都不好受哈。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站在主这边，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仇敌，但是如果我们在世上遵行主的道，就有人会无辜的恨我们。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神的面对于喜爱他的人来讲是瞻仰他的荣美，是一个福气，神的面对厌恶他的人来讲是一个可怕痛苦的事。我们希望我们渴慕见到神的面。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能够参加什么国庆阅兵的，远远的地方能看到蒋总统高兴死了，我是成功领最后一届蒋总统去看的，后来他身体就不好了，那车子离我们很近，我们都会说我离他只有三步路，那车子转弯的地方我多看了一下。我不提政治上事，只是我们以前会觉得哦，这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一看到就欢喜。 但是他的上帝的仇敌看到上帝的，看到上帝就跌倒灭亡。我不知道新约在描述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没有这里给的灵感。你们找谁？我们找耶稣。耶稣说我是，我是那个意思其实就是上帝的名字，自有拥有的。耶稣一说我是，他们通通倒在地上。那么神的名字大有能力，神的名字非常可爱。仇敌攻击他，神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受仇敌的攻击，但是仇敌也会被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主消灭。第四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这不知道这个账要怎么算哈。我们感谢神的地方，我们生活中经验神的地方，包括一件事，伸冤。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神在你生活中有没有给你伸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冤枉，很倒霉，那么很多人没有公平的待你。大卫有，大卫觉得他逃亡被攻击太多了，他在扫罗面前也真的哭着说，我如果我真的是有错，我愿意认罪，如果有人就是要陷害我，愿神伸冤。我们看到伸冤这样的字眼，当然你也可以说最大的委屈者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的复活就是上帝伸他的冤，耶稣的再来更是上帝伸他的冤。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在他奇妙的旨意中让他的儿女有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委屈，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伸冤辩屈。那个伟大的宝座，光明的宝座，主坐在上面是要按公义审判。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时候看不到公义，我们基督徒要在公义的，要相信在公义上帝的手中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信。有这样信念的人在社会上的生活更有见证，求主帮助。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委屈为冤枉，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也在神面前呼求，请你替我伸冤。我想到这一句话，我也很容易就想到路加福音那个不义的官和寡妇。耶稣说神的选民就是你我，昼夜呼求他，他终究岂不为他伸冤吗？耶稣也引了这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是慈爱的，他使我们欢笑，因为我们会看到仇敌遭报。这不是邪恶，这不是小气，我们对于罪恶是恨恶的，我们希望罪人能悔改，但罪恶我们是恨恶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世冤枉能够被上帝所伸。最大的冤枉，神没有被人当作神来敬拜，我们没有好好敬拜主。当我们好好敬拜侍奉主的时候，有人污蔑我们，我们求主伸冤，发出他的真光，也叫我们以神为喜乐。第五节，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这个想法我们今天也许也不是这么明显。今天我们对外邦人，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不信的人，对外邦人，我们是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讲这样的事，恶人外邦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有很多道德上的观念不恰当不正确，神要消灭他们，神给他们活下去是恩典和慈爱，但是一直不肯悔改，他们会到了尽头。我们多想到我们对神的亏欠，想到神的圣洁，我们就想到不认识主的人多么可怜，我们想到不认识主的人多么可怜， 让我们就有那个同情的心，同情外邦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主。基督徒今天大概不太多会想到不认识主的外邦人很可怜，基督徒大概常常想到是不认识主的外邦人何等的幸福。就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永生多么好，神给我们的教会是多么的好，而不在主里面的人是多么的没有盼望，他们的名号他们的诚意都要归于无有。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也赞美主，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这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条，神会来审判，这是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句。当主再来的时候，大山大水都要拍手，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这个世界有不公平的地方，这个世界也有公平的地方，这个世界也显出神在是宽容慈爱，这个世界也显出如果我们不悔改，他要按公义审判，那就危险了，不信主的人。第九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啊，我也是希望多经历这一点，也希望少经历这一点。多经历这一点，就是我希望多经历神在我危险的时候保护我；少经历一点的时候，就是当然不希望碰到危险了，一件都不要碰到。我们会碰到的，我们会碰到艰难的。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我们向神呼喊，我们向神感谢，我们向神赞美。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请各位仍然注意这件事，他是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不是认识你的人。你的名跟你是一样的，认识你的名就是你，特别强调你的名是我们在赞美上帝，向上帝呼求，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确知他是上帝，是耶和华，我们是喊他的名字，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不是什么神明都可以喊的，我们的口不可以念外邦神的名字，可是我们的名，我们主的名字，他的名甘甜，他的名美好。主啊，请你原谅我，每天暗念你的名千万遍。我们跟主亲近，我们依靠主，主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的名，他的名所带来的那些含义也都是宝贵的。因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在众民中。旧约传福音，实在不能用这个词，旧约传上帝，传给外邦听的信息早期不是很多，旧约以色列人也不太是传扬福音的民族。到王国被掳以后，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分散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他们是得罪上帝以至于如此，但是也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书后面预言将来以色列的状况，就有讲，就是在海岛的人也要敬畏耶和华。我讲过，我看到海岛就想到台湾，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时候，就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一个。我们歌颂，我们歌颂神，我们到处都歌颂他，我们要把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把他的名传扬在众民中。我们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我们歌颂居住在信友堂的耶和华，我们歌颂居住在我家里的耶和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包括耶和华跟我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生活。这当然都是象征性的，但是是真实的。愿我入我出，我睡我醒，我都在主的手里。第十二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这些话，求神给我们信心啊！你没有信心，看了看多了会生气的。你追讨流人血之罪的，很多人流人的血，包括外邦人的军队， 你纪念受屈的人，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困苦人的哀求，为什么要让他们困苦呢？神让我们经历，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十三节，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我很高兴我可以不必阿门这句话。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我觉得我还没有碰到大卫碰到扫罗那样的恨他的人，无缘无故莫名其妙恨他的人。我们也可以讲约瑟啊，他的哥哥，我很难想象我跟我弟也会吵架，但我觉得不可能吵到一天约瑟的哥哥看到约瑟会说我们把他杀掉了吧。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即使不是完全的相同的父母也不会这样子。大卫有这样子情形，约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有委屈，我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苦难，我们甚至在死门中，这些各位可以触类旁通。在死门中，大卫讲过类似的话，我离死不过一步。在死门中，保罗也讲过他有多少次的灾难。在死门中，那个但以理是被丢在狮子坑里。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碰到艰难困苦，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各位不要觉得说我没有碰到这么坏的敌人，魔鬼都在攻击我们，罪恶也在引诱我们，但是神帮助我们。最近要跟几个晚辈有一些联络，哎呀，我跟康师母都觉得他们好蒙福哦，他们还没有做基督徒，神就恩待他们，引导他们，包括来我们信友堂小的时候参加营会，我们也好有福哦。我们认识了这位奇妙的主，拯救我们。各位求圣灵打开我们每个人眼睛，能够数算主的恩典，不会觉得信他不信他差不多嘛，祷告不祷告差不多嘛，远离他亲近他差不多嘛，差很多，差很多。我们被神这样拯救，我们被神救我们脱离那些苦难，有一个目标，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我们活着就是要把这最好的消息传出来，认识我的主，信靠我的主，你有一切的美德。我们会在锡安城的门，城原文作女子，因为城常常是被形容成一个女子，因你的救恩欢乐。我也多么希望我们在台北能够因神的救恩欢乐，我希望在全世界，真是怎么这么乌烟瘴气啊，怎么这么多的那个侮辱毁谤很难听的话，怎么这么多下流的政治手腕在各地都有，怎么这么多伤破碎的家庭。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当中建立神的教会，传扬神的福音，让人因神的救恩欢乐。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裹住了。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在大卫的笔下，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常常是做很多的恶。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有保守，但是真是需要神保守。圣经描述的有的时候是插翅难飞，我们像在网罗里面的雀鸟，能飞是多么有福气，插翅难飞。有的时候魔鬼给我们的网罗，我们真觉得摆脱不了，信靠主，主的恩典够用。我们要用歌颂赞美来胜过这些叹息的声音，他们会自作自受的。第十六节，耶和华已经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耶和华将自己显明了，耶和华借着什么事把自己显明？耶和华借着红海的分开和 合起来，以色列人的得拯救和埃及军兵的被消灭，把自己显明出来。显明他是公义的，正直的，显明埃及人对他们400多年的虐待是错误的。神借着灾难 神迹显明自己，神也借着医治拯救显明自己，神借着以色列人为他所建的帐幕显明自己是又真又活的，神借着天上降下来的火显明他是真的仙，真的神，巴力是假的神。现在要显明神是真的，可能我们非常需要的是我们身上能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身上，教会的身上，每个肢体的身上，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也不能叫天上降火，也不能讲道，但是我们是蒙他所爱的，我们是蒙他的恩典，叫我们现在也能感谢他，也真的说这句话，你的一切丰富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第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也不太好讲了，但是我想原则上是没有错。如果人远离主，忘记神，可能他很多地方还是会很优秀。我想到像哈佛大学，像美国的东北那些优秀的学校，他们远离神已经几百年了，还是很发达，还是很被称赞，但是他们的道义正直一定会减退很多。如果弟兄姐妹慢慢不想来教会，慢慢不想看圣经，慢慢不想祷告，恐怕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忘记耶和华的人，我们不忘记他。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不忘记，我们要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是要一个好的人，是好的人。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好像神忘记我们了，神不会忘记我们。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求你起来。起来这句话我们不敢用了，就是妈妈早上去摇儿子的床，起来了，我们对神也是要起来，求你起来，你要看我们的委屈啊，他一定有看，但是我们的呼求神喜欢听的。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啊，这话不知道要送给多少狂妄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不过是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过有一口气，那口气是神吹进来的。你收回你的气，我们就灭亡。我们在主的手里，我们希望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我们看第十篇，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我再一次说，是一个国家以色列，神的选民，是一个群体教会，也是神的选民。那我是一群人，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我们正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彼此之间的关怀祷告是真的。你说不是真的，我到这边来笑笑都是皮笑肉不笑的，不，我们是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彼此是相爱的。虽然我们也许不认识，虽然也许我们不关心，虽然也许有些人我们不喜欢，但是神能把他的教会联合在一起，只是我们希望继续在联合当中，让我们有长进，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看第十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我都很喜欢这些句子，他跟神很亲近。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离我那么远，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对不起，这里不是骂警察，有人说台湾警察车祸的时候都不见了，没事的时候好多， 新加坡的警察没事的时候看不见，一车祸就出现。耶和华为什么在我们患难的时候隐藏？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可以问多少句这样的话，你又真又活，你随时显出你的同在吗？为什么在我碰到危难的时候你隐藏不帮助我们？我也是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跟我们同在，是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耶和华站在远处的时候，在不理我的时候，我继续呼叫他，不要停止，像耶路撒冷的神呼叫的不要停止，这应该是以赛亚书讲的话，不要停止向神呼叫，因为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盼望，除他以外别无真神，除他以外别无安慰。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那么以色列历史上很多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王，对义人是有逼迫的。我们今天，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在台湾宗教相当的自由，常常拦阻只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求主帮助。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以心愿自夸，孔夫子说啊，如果最好的是人嘛，道仁义道德的人，最好的是人，如果不能人，必也狂捐，比人低一点的美德，一个是狂，一个是捐。我觉得捐就是耿介，就是有所不为，那是一个优点。一个人捐，他正直，有所不为是优点，狂不是优点。狂傲神从来不喜欢，你有狂傲的本钱，你很会，你是明星，你是聪明人，你是学霸，你仍然不要狂傲。圣经神喜悦谦卑人，圣经讲神讨厌那些狂傲的人，狂自大的人。恶人以心愿自夸，大概恶人常常会觉得我想要的我都得到了，那是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贪财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敬畏放在马门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马门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放在神以外的任何上面，儿女、政治、国家、父母，都是不可靠的。那些东西在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都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我们求主让我们站立得住，我们求主赐给我们钱财，求主让我们善用钱财，求主让我们不要在钱财当中背弃了耶和华，轻慢了耶和华。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不要骄傲，不要狂妄，不要轻慢耶和华，不要轻慢我们的主。他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没有反应，那是宽容，那不是他忘记了。哎，下面这句话也是很诚实，很诚实的一个对神的，你说怨也可以，反应也可以。凡他，第五节，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恶人觉得耶和华不会追究，这话也许是他信耶和华存在，但是是一个小神，还玩弄不过恶人的计谋，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我们刚刚好相反，我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有神，都以为这位神在看顾我的，神在看顾我，在看顾我的儿女，在看顾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我相信虽然好像没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以为没有神， 为什么他们越来越多人以为没有神？因为他所做的时常稳固，这个恶人做的稳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生气，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看到真理真实的事，甚至我们的神都放过他们了，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喷气是一种轻视的态度，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也就是你的审判没有临到他，也就是他觉得没有一个公平的神在审判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很多时候好像一些暴君，一些有权柄的人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向神呼求，主为我伸冤，我做错求主赦免，我做对求主为我伸冤，而仇敌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这话真像秦始皇的话，秦始皇一世，然后二世，然后到万世，到第二世秦国就没有了。我们是人，我们不过是受造物，我们像野地的花，我们像旷野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了。虽然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耶稣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的一朵。我们欣赏神所造的大自然和人和文化，我们也在这个欣赏当中敬畏上帝，赞美上帝而不自大。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好，我希望我也没有批评过度啊。但是你打开收音机常常听到就是咒骂、诡诈、欺诈、毒害的奸恶。我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更常常被主洁净，更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学坏，真的，小孩子会学坏，大人也会学坏，不要学这世上的风俗，我可以怎么样更毒的骂你几句。我们不要学这个，不要满口咒骂，让我们满口赞美，满口感谢，责备人的时候也蛮有爱心。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啊！我也希望主帮助我们，不需要用这些句子来提醒上帝，事实上的确不需要用这些句子提醒上帝，神都知道，这些句子是提醒我们的，这些句子我们需要神保护。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形容罪的词很妙，一个呢，罪好像一只埋伏在门口的狮子，罪像一个埋伏在 门口的狮子，你一出去就被吞吃，很凶很可怕，外面充满了险恶。那罪呢，也被形容一个漂亮的女子对男人的喜悦，罪必恋慕你，罪好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恋慕一个男孩子，这什么意思？这是表示难以抗拒，罪像狮子一样可怕，罪像美女一样难以抗拒。这里用的也是跟狮子一样，我们必须用上帝的道来抵挡他，我们必须用主的话来抵挡他，我们必须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抵挡他。他这里描述罪人，描述这些狂妄的人，就是忘记神的人，而他觉得是神忘记了他，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湮灭永不观看。恶人的心觉得神不观看，我们的心会不会会不会也如此？主你都没有看。我觉得很伤心的，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祷告有什么用？这真的很伤心。 我承认有些人可能真的很有恒的祷告，但是神给他比较长的试炼有，但是我们有一颗心，你一定会听，我一定继续的求。耶路撒冷啊，不要停止向耶和华呼求，神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他几百年前跟人所立的约，他掩面永不观看，他不会不堪观看，他正在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有的时候诗篇的话是，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为何一直在睡觉呢？感谢主啊，求你起来，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我觉得神已经很恩待我们了，我们已经够不困苦了，我们吃的喝的穿的都还很丰富，神实在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恩典，厚恩待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向神呼求。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一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你一定在看，我信你在看，我信你在执行你的旨意，我信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你看到了，你不会容许罪恶继续猖狂下去，你一定会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耶稣也是把他的灵魂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这句话其实逻辑上可能很容易被人反驳，你向来帮助孤儿，你一直帮助孤儿，向来不就一直吗？那你怎么让这个人变成孤儿呢？他变成孤儿的时候你再不再帮助他呢？我们不在逻辑上讲究，我们对孤儿要这样说，你向来是帮助孤苦伶仃的。真的，圣经里面尤其旧约圣经，孤儿寡妇常常是上帝首要眷顾的人。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这些圣经上的话都提醒我们，神会审判，神会管教。我们信主的人，忍耐到底，信靠到底，彼此扶持到底，宣扬他到底，依靠他到底。耶和华永永永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灭绝了。我希望我们，我相信都没有恶意。到台南的时候，到花东那边有些地方的时候，我有时候感慨很深，有时候非常愤怒。台南看到那么多的庙宇，我看了就不舒服。这不是小气，这是把神的荣耀归给了偶像，实在很不像样。然后到花东那一带的地方就更伤心了。我在二三十年前在华神寒假的时候去原住民那边宣道，康师母也去了，我们那时候学生，大家还记得，到了任何一座山地的村落，大家进去走到一个最高的地方都是教堂。那么他们有说以前教堂钟敲了，大家就来聚会了。后来原住民越来越被两个东西，一个是酒嘛，可能不是越来越，一直都是被酒所困住。然后这几十年政府又提倡他们自己的信仰，就慢慢远离基督教了，他们忘记上帝了，很可惜。求主帮助，上帝不容忘记，上帝会想起一切，他是永远永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我们希望这些偶像都被消除，我们希望神的儿女都回归于他。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们愿意说阿们，我们的心愿求你预备，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天天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我的心中，如同行在天上。愿你为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我们不大有什么人会这样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在罪恶还有魔鬼之下，有的时候是被吓住。让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心腹，圣洁良善，让我们不被我们周围的恶事恶人所拉下来。让我们看到恶事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一方面感谢主还保守我们在正直当中，一方面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让这些恶人骄横的人能够被神纪念，受到管教，悔改，一起享受神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这个团契越来越庞大，这个团契盼望值和量都一直在增长，盼望我们随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过去，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越来越丰富。你实在厚恩待我们，我们在母胎中你就恩待我们，我们的成熟长大经历的艰难幸福快乐，若不在你里面，就是一声叹息，就是一串连串 slide 而已。主，若在你里面，主被你永远的纪念，也被圣徒纪念，何等的宝贵。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典团契，让我们有你的丰富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